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祷告的喜乐，是根据腓立比书。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往后的日子会开始一段一段的来分享腓立比书这一卷称为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1-11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以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为圣，或者翻译为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在上一次所谓的腓立比书的介绍这个信息的当中，我们曾经根据腓立比书在书写所谓的体裁上的特色呢，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喜乐，或者说真正的喜乐是因为什么的缘故。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的书信，从这个喜乐上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在上面有耶稣基督。那腓立比书也是一封所谓友谊的书信，是保罗写给一些属灵的朋友的书信，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外面呢有朋友有友谊。那腓立比书一个所谓的思念或者是思想呢，这句话出现了非常多次，所以它也是一封思想的书信，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要有思想、有思念的一个生命。从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对自己，我们在内在要有思想。我们基督徒在上面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祈求，在外面有朋友来鼓励支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呢，我们常常要来思想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呢，应该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不可分的，可是却是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呢，所最缺乏的就是喜乐。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喜乐。这世界上的人常常说 Don't worry, be happy，不要忧虑，要快乐。这世界上的人追求的都是快乐。事实上，快乐呢，往往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好的事情我们就快乐，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快乐。所以快乐往往是因为环境而改变。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喜乐呢，却是因为我们单单的倚靠耶稣，因为耶稣永不改变，所以我们的环境虽然不好，可是我们的喜乐也是不会改变。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迎接圣诞节来临，就是主耶稣基督降临这个日子呢，我们更需要好好的倚靠耶稣基督而经历所谓的喜乐的这个生命。然后在牧师的习惯都是用释经式的讲道，那释经式的讲道呢有一些的挑战，尤其是说因为根据经文讲到什么地方就必须面临一个决定，那有些经文呢如果不合我的意思呢，是我所缺乏的呢，我就可以跳过去，或者是说我就坚持到底，那些对牧师个人来说没有办法做得完美的这个教导呢，我仍然诚实的按着正义按着旨意呢分解真理的道，因为这是保罗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这个勉励，要他忠心的竭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一个无愧的神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解经讲道或释经讲道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挑战。牧师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因为在上一次的信息中，真正的喜乐对个人，对牧师个人来说不是很困难做到，因为我个人来说我是蛮喜乐的一个人，所以讲喜乐的信息不是有太多的困难度。可是今天要讲到祷告呢，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在挣扎，还是在学习。所以这一篇的信息从准备到如今呢，不仅是对弟兄姐妹的鼓励，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希望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只有11节的经文，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内容很丰富，牧师只能精简的就摘要的讲出这个所谓的祷告的喜乐。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冲击之下，在感恩节圣诞节的期间，在过去这个礼拜，牧师跟师母回到沙勒跟师母的家人过了感恩节。有一天我们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呢，人很少，一点所谓的过节的气氛都没有，偶尔看到几部车开过去，那开过去呢，车上都有偶尔一两部车绑着所谓的圣诞树。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感恩节的气氛没有，圣诞节的气氛也是很淡。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说要喜乐呢，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可是神说，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来经历神的喜乐。在今天早上，牧师还在准备信息的时候呢，在做 fine tune 的时候呢，最后的就是修改的时候呢，师母就忽然跟我说，他是在网络上，在 CNN 的网络上看到一个新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翻译，我就把它的摘要就是放在这个 PowerPoint。 就是说在今天的新闻，就是说2020年11月29号星期天才早上这个新闻怎么说呢，他说在日本，在过去的这个月，就是10月份，自杀的人数呢远超过这一年，就是说从3月一直到10月呢，被病毒，被 COVID-19 杀死的人，一个月自杀的人数比几个月来病毒死亡的人数还要多。那尤其对女人来讲，这个影响更大。他讲到有一个女人，这个女子呢曾经四次要自杀。第一次是在她2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有一个工作，是在出版社工作，可是她所赚的钱呢，因为她是住在东京 Tokyo， 她赚的钱呢不够付她的房租跟伙食费。 他就感觉到我是非常的贫穷，他在那一次自杀的时候呢，他在医院呢不省人事了三天。他到了今天，到了今年是43岁，那他在这个期间呢，他写过不少的书，提到他在精神上的挣扎。可是他43岁，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是因为这次的病毒呢，使他的压力更加的提升。他说他的薪水被了减薪，他甚至在一个这个隧道当中呢，黑暗的隧道呢，看不到尽头有光线。这个人生是非常的没有盼望的一个人生。他感觉到我有一个面临一个危机，我又继续要陷入贫穷的当中，所以呢，他就自杀。这次自杀真正的成功了，就死掉了，40几岁的。那个专家呢，就开始警告说，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可能会导致很多人精神上的一个危机，因为大批的失业、社交上的隔离，还有一些焦虑、忧虑呢，在全世界上呢，都深深的影响。他说日本就是说在10月份呢，自杀有2153个人，可是到10月为止呢，被病毒所杀死的人是2087个人。所以一个月自杀的人数已经超过将近，算是他是六七个月病毒杀伤的人数。那想想我们美国今天已经20几万个人被病毒打死，那日本当然人数比人口比美国少，不过呢，它有2000多个人，美国已经是20几万了。那我不确定自杀的人数有没有人统计，美国在最近的自杀人数怎么样？所以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隧道当中，我们一同的来思想祷告的喜乐，这一个是充满了光明的题目。因为在病毒的或者是政治局势、世界局势这个黑暗的隧道当中，神要给我们一线的亮光，就是只有借着祷告而带来的喜乐。我们今天将要有从五点来跟你们来一起分享说，我们如何能够享受到所谓的祷告的喜乐。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祷告的门徒，那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祷告代祷的对象，就是说你为人，就是为人家祷告，你要为谁祷告，代替谁来祷告。然后呢，就是正确的祷告的对象，你到底要向谁来祷告？你是向木头来祷告呢？你是向月亮来祷告呢？你还是向政府来祷告呢？你祷告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看到祷告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正确的态度。然后呢，我们要看到祷告有祷告的内涵，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首先看祷告的门徒，在经文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的享受到祷告的喜乐，首先我们的人是要是对的，要人要对。人要怎么样对呢？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门徒，或者是祷告的人，人要对。然后呢，这个人呢要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要是个得救的人。在这一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祷告的门徒，首先必须是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也就是要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因为祷告是属于基督徒一个特别的权利，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是向天上的父来祷告，是一个儿女向父亲来祷告的，这个是他的权利，并且也是他的义务。有的时候我们缺乏祷告，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尽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为 政府来祷告，我们应该为世人来祷告，我们应该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应该为自己属灵的生命来祷告。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义务呢，就却没有做到。当然，祷告不仅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同时呢，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他能够享受到的，也是他应该有喜乐的。所以呢，要做一个祷告的门徒，首先的条件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要知道，你在没有接受耶稣之前，你还是可以向神祷告，可是你祷告最重要的是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位神。你来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不认识你，我不明白，可是求神你让我打开我心中的眼睛，让我能够来认识你。当一旦得救的时候呢，你就要进到另外一个阶层，你已经不再是为你的所谓的重生得救来祷告，你要为你得救之后你灵命的成长来祷告。接着是个谦卑的人，我们刚刚那首诗歌讲到是在神面前是个渺小，要感觉到渺小。那保罗是在这边是讲仆人，用仆人这个身份来表达谦卑的人，因为没有比一个仆人还要谦卑的。那我们知道仆人这个字在希腊原文中就是奴隶的意思，英文就 slave 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你要做一个祷告的门徒，你首先必须要做了基督的奴仆，做基督的仆人，然后呢，你要做众人的仆人来服侍弟兄姐妹。那我们都知道，祷告原则上大致上包括了所谓的祈求和感恩。祈求是主要是说针对还没有得着神应允的事情，我们还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感恩呢，主要是针对已经得着神应允的事情，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不论是祈求或者是感恩，这两者都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唯有谦卑的人才会来到神面前向神来求。骄傲的人不会，骄傲的人说，我人定胜天，我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做到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卑微的来向神来祈求呢？感恩也是，骄傲的人不知道怎么感恩，骄傲的人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凭我的能力得着的，我不欠任何人什么东西，我不需要感恩。唯有谦卑的人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感恩。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祷告的门徒，我们不只是得救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愿意谦卑下来。谦卑是非常困难的工作，现在的人你只要打开新闻，打开什么，每一个人的霸凌的气势显明都不是谦卑的人，可是谦卑的人才会来祷告。最后呢，祷告的门徒必须是个带领的人，就说一个祷告的门徒不只是自己独自的在那边祷告，并且要把这个祷告呢，能够来教导别人，能够来鼓励别人，能够挑战别人，并且能够带着别人能够一同的与他来祷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几个例子，首先很明显就是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所以在这边他说保罗和提摩太，照理是说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是保罗写的，保罗把提摩太也加上去了，意思是说他可以带领着提摩太，因为保罗不只是带领提摩太信主，成为他所谓的保罗属灵的儿子，并且他一直的在鼓励提摩太，在写给提摩太，不论是前书或者是后书呢，都一直在鼓励他。尤其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22节，保罗说，你呢， 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就是说陪同寻找一群能够倾心向神祷告的人，一同的来追求那些公义、那些信德、那些仁爱、那些和平的事情。所以你要寻求那些人，你们要带领那些人一同的来祷告。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也是如此。首先呢，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能够来教他们如何的祷告，就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然后即使耶稣就教了他们所谓的主祷文，即使耶稣在一生的侍奉的当中，三年的当中呢，他定时的会去祷告，门徒就看在眼中。那即使到了面临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所谓的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呢，耶稣仍然没有忘记祷告，并且他还要求门徒与他一同祷告，他希望能够带领门徒与他一同的祷告，是记在马太福音的26章有如此的记载。就是当耶稣跟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园的地方，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祷告了之后，他回到门徒那里呢，看到他们都睡着了，那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就你们不能与我一同的在那边祷告片刻吗？耶稣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目入了迷惑，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是愿意的，可是你们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呢，他必须要做个带领人祷告的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所谓的祷告的门徒必须是得救的人，必须是谦卑的人，必须是能够带领人的人。然后呢，我们就要看到祷告的所谓的代祷的对象，一样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的下半节说，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我们一个祷告的喜乐必须是有具体的能够代祷的一些对象，我能够为谁来祷告，我祷告中能够纪念到哪一些人。我相信这就是神在每一个地方建立他教会的目的之一，而不是说牧师是很在网络上是非常的困难，因为网络呢彼此的表情很难就是说感受到。如果牧师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讲到一个经节，我眼目一看下去就知道你们的表情是怎么样，有些人可能进入了不了解的状况，我就立刻可以再重新解释，可是在网络上就很困难。那同样的道理呢，你在网络上呢，你面对的一群人跟你距离是这么的遥远，那他的身体各方面的需要你很难，你不清楚，那些对你来讲都是陌生的。那所以网络的教会是很难有代祷的对象的，唯有地方的所谓的教会的这些的成立呢，我们就借着彼此的认识，彼此有意见不合，彼此的摩擦呢，我们就逐渐的塑造，我们知道什么人是神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代祷的对象，我们知道什么人最近身体病了，我们知道什么人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我们知道什么人最近他的孩子有挑战等等等，这些人就成为我们代祷的对象。这在地方的教会是最适合的场所。为什么神要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要建立一群的地方教会，人数不要到了一万人、两万人，一万两万人，大家都谁都不认识谁， 在一个能够彼此认识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就成为了我们代祷的对象。可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代祷的对象呢，应该包括这一些，就是说一个原则，我们不偏待人。保罗说是凡住在腓立比，凡住在腓立比，就是说不是只是指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人，也可能是也包括了腓立比教会外面的人。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为我们温莎华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所认识外围的人的信徒来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不偏待人的神，所以我们做他的儿女的呢，我们在祷告中要做祷告的门徒，我们必须也不偏待人。哦，不只是为自己喜欢的人祷告，为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管他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犹大王，南国犹大王约沙法对他所设立的那些审判官都如此的再三的吩咐。在历代志下的19章的第7节这么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他不偏待人，也不收贿赂。所以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我们代祷的对象呢，我们不能偏待人。同样的，到了新约，当彼得看到神的救恩临到了那些外邦人的时候，彼得是很保守的，他认为外邦人都是不屑一顾的，都是被神撇弃的。可是当他看到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的时候，他就开口说，我真的到今天看出神真的是不偏待人，他爱以色列人，他也爱外邦人。所以我们在祷告中为那些我们喜欢的人祷告，也要为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来祷告，祷告代祷的对象。然后呢，在这里呢，当提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呢，保罗首先的是提到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就是说那些在教会中是小的，为人所不注意的。那我们知道圣经中讲到圣徒，不是说这些人比别人还要神圣，还有什么优点品格多么的好，绝对不是指这个意思。是目标是没有错，可他们本身当时可能还是很多的缺点。我们讲到圣徒，主要是说他们是在基督里这个新造的人，他一个新的身份，他的地位。所以他先看到的是最小的，就是从圣徒，然后呢，他说到了监督执事。监督执事就是在教会中负责一些管理阶层的，或者是领导阶层的，就是算稍微比较算大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在保罗的书信中呢，他每当提到监督跟执事的时候，这种头衔的时候呢，他往往是强调他们所做的事工，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指他们的职位。同样的，在地方教会中，我们有所谓的 deacon， 有执事。可是执事，我们教会的执事呢，强调的是职位，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做的事工，他们去关怀人，他们去安排教会的一些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有一些人是有挂名，有些人是没有挂名，可是有真正做到了这些的事情。那这个是所谓的在教会中比较被人家所注意的。那保罗在这里呢，说这一些人都是我们代祷的对象。首先，我们不偏待人，我喜欢的，跟我志同道合的，我为他祷告。我不喜欢的，或跟我比较不志同道合，谈不来的，我也为他祷告。我们要从最小的，就是说，在教会中 最被人不注意到的人，那些人我们为他开始祷告。那我们要为到了在教会中负责一些事工的执事监督或者是牧师等等等，我们也要为他祷告。那这一群都是我们代祷的对象，唯有在教会中我们才能够寻到这一群人。那这一群我们代祷的对象应该成为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友谊，这些代祷的对象就是我们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只是在代祷中想到这些人，我们呢也能够在实际生活上呢也能够关心这些人。因为你越为他代祷呢，你就对他会有越大的负担。然后呢，我们接着是祷告的对象。经文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我们要达到祷告的喜乐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的对象。因为我们不是像星星，就是天上的星祷告，我们不是像太阳祷告，我们不是像木头雕出来的偶像祷告。我们的祷告首先的对象是所谓的圣父，就是神。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说，你们，所以你们祷告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要向我们天上的这一位圣洁的天父来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然后呢，我们要向圣子来祷告，我们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的16节这么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什么？奉我的名。所以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无论向神，就向父神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所以圣子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要奉他的名来祷告。那在这段经文中呢，虽然保罗没有提到圣灵，可是在其他的书信中，特别是像在罗马书的8章的26节，保罗就提到圣灵。当然保罗提到圣灵主要是强调我们在祷告中呢，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罗马书8章26节这么说，况且我们的软弱呢，有圣灵来帮助。他这边强调的软弱可能是我们在祷告中软弱，我们心灵固然愿意嘛，我们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可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保罗接着说，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么样的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圣灵不仅在我们软弱中帮助我们，圣灵不仅是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祷告些什么的时候呢，他也来替我们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因此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真神，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并且这三一真神呢，是一切恩惠、一切平安的源头。神要借着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祷告呢，将一切的恩惠平安赐给我们。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的16到17节这么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上面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我们各样的恩惠、各样的恩赐、各样的平安都是从上面来的，是从这一位三一真神而来的，他是众光之父。 他接着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银河，环境会改变，人会改变，可是神是永不改变，连影子都没有。那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上次的信息中提到，喜乐呢，这个字呢，跟恩惠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文中是非常的相像。那并且我们也提到，恩惠跟平安常常被保罗，特别是被保罗用来向人问安。正如在这边所说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保罗常常把恩惠跟平安放在他的书信的首先，用来问安的。恩惠平安，因此呢，喜乐、恩惠、平安这三件事情呢，是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喜乐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或者说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平安呢，却是喜乐的流露。因为从耶稣而来的喜乐呢，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并且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呢，能够胜过世界上一切的苦难。尤其在这个我们目前跟所谓的庚子年当中呢，我们常常没有平安，我们更失去了喜乐。可是我们要来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的喜乐不会被人，不会被环境夺取。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呢，能够胜过一切的苦难。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神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 grace, amazing grace, 那奇异的恩典，奇异的恩惠，我们才会有神的平安。我们不仅是与神和好，我们也与人和好，这个就是平安。然后呢，我们会经历到无比的喜乐。所以这三个字呢，希望在你我脑海中反复的思想，因为喜乐、恩惠、平安是神赐给一切求告他的人。然后我们接着要看所谓的祷告的心态。在第一章的三到八节是这么说，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也就是说原是理所当然的。因你们常在我的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这一段的经文充分的流露出一个祷告的人，他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正确的心态包括哪一些呢？我大致总结就包括了这几点。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必须常常要想念人，并且要常常感谢神。所以保罗说，我每一次每一逢我常常想念你们，我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什么？感谢我的神。那我想念你们的时候呢，我就会什么？为你们祈求，并且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祈求。因此呢，想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他祷告，或者并且也为他来感谢神。我们什么多少时候呢，有在思念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在这几个月我们不能真正的所谓的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只有在祷告中就想到这个人，想到那个人。也许我们不晓得他们现在正面临如何的困难，可是我们就想念到他， 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今天还存留来为他感恩。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报纸，美国的报纸，有一个叫 Zappo 的 Zappo 的一个 CEO， 是一个东方人，然后呢，就是前几天就在火中死掉，不是病毒死的，是火，也不过46岁，四十几岁的人。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日本女人43岁就自杀，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存留到现在，我们都要为我们今天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来感谢神。也许你我不是成为富豪，不是成为名人，不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可是为你我能够安安稳稳的过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必须要来感谢神，我们都必须要彼此来代祷，求神让我们今天能够为他而活，能够过得充满了平安喜乐，在神的恩典底下。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想念人的时候，我们来感谢神。当然在这里呢，保罗也提到他感谢神的原因有几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他相信神已经垂听并且要应允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来祈求，因为他知道神在那边听，神也会应允。虽然神应允他祷告的答案有所不同，有的呢神会说好，答案就是实，就是说应验了，有些是不好，神没有应验。那有一些呢是神说你继续的等，继续的等，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不论我们向神祷告所得到的答案的结果是好的、正面的、许可的，或者是不好的、负面的，神目前说不的，或者是神没有回应，我们继续要等待的，不论是哪一种，我们都要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祷告可能很多的复杂的背景，有些是不合神心意的，神就单立刻说不。就像小孩子向父母要糖，不断的要很多的糖果吃，父母呢为了这小孩子的缘故呢说不。那有也一样，有些小孩子呢要要求，比如说要开车，比如这个例子，然后他比如说五岁就要学开车，你就说不，可是还是等，等到你14岁16岁继续的等。所以我们的祷告呢，有一些神立刻的应允了我们，有一些呢神呢是否认了，没有应允，有一些呢还在等候。不论是哪一种，我们都相信神已经垂听，并且神会应允，不论应允的是合我们心意，或者是不合我们心意的。然后呢，这里也他的祷感谢神，就是说他们那些弟兄姐妹呢，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同心合意的在传福音。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他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成全他们心中所思想的善功的事功。然后呢，他也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呢，他都能够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一同得着神的恩典。所以他常常想念人，并且常常感谢神，是他祷告的态度。他祷告的态度不是说我为什么要想念人家，人家为什么不想念我，我为什么要感谢神，神都亏负我，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想念人，感谢神，然后呢他心中是常常的喜乐，他是带着喜乐。也许你我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我们不会说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可能到神面前祷告都是，就是心中负担很重，被环境压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呢， 喜乐的心应该是我们向神祷告之后的结果。我们可能忧愁的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可是当我们祷向神倾心吐意之后呢，我们的喜乐的心应该要如火眺望起来。所以呢，保罗甚至说，不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捆锁就是说他在监狱中，也就是在逆境不顺的时候，或者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就是他在外面大胆的向为神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在顺境的时候。他说，不论我是在逆境，不论我是在顺境，你们都与我一同得着神的恩典。所以从这句话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个能够在任何环境中祷告的人，不论是在逆境中，在顺境中祷告的人，他必然能够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喜乐的人。逆境中也能够喜乐，顺境中也能够喜乐。这个呢，是一个祷告的心态。我也许带着重担来到神面前祷告，可是经过祷告之后，我的心中的喜乐要成为我祷告的结果。然后呢，要有持续到底的信心。保罗说什么？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事实上，这一节是非常丰富的一节。这节强调了你我在神面前的所谓的救恩，这救恩中所带领的这信心。因为他说，我深信，我有一个深深非常强烈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就是说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那一天，就我们过去的救恩的那一天，必成全这功，就是说我们即使在现在的处境中，就是现在的救恩中，并且要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就是我们未来得救的日子。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持续到底，从我过去得救的那天开始，到我今天奔走这个灵命生命路程的日子，我现在神仍然在拯救我，我现在神仍然在帮助我，我在困境中神仍然在帮助我，一直要帮助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我们的救恩就彻底的完全。这个是你我祷告的心态，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我到神面前祷告，是因为我过去被耶稣基督拯救了，耶稣今天仍然要帮助我，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日子。这个就是我们要一个凭一个单纯的持续到底的信心，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心态。我们如果祷告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呢，就出了问题。我们如果祷告呢是虎头蛇尾的话，也会出了问题。我们必须在持续到底的，因为我们相信神过去救了我，现在不会放弃我，一直要保守我到未来。这个是持续到底的信心，是一个祷告的心态。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以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在这里说，我体会了基督耶稣的心肠，我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不是我保罗多么的好，我凭我自己就会想到你们。他说不是，因为我已经触摸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我是以耶稣基督的心肠呢来想念你们，并且这个内在的这个思念呢，内在的这个心肠呢，想法呢，是外在神可以做见证的。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那保罗接着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呢，原是应当的。就是说，我们有如此的祷告的心态呢，是应当的，是没有可夸的，是公义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正确的祷告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再重复，我们祷告的心态应该是什么呢？我们要常常的来想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为他们呢来到神面前来感谢神。那如此呢，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呢心中就会充满了喜乐，那并且呢我们要持续到底有这个信心，最后呢我们要能够触摸到，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肠来做以上这些事情。我们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我们能够稍微体会到耶稣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耶稣来这个世上，他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的每一天所做的事情，他所受的困难，他在困难中如何的来面对等等等，耶稣的心思意念呢，成为你我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心态。然后最后呢，我们祷告的内容在第九节到十一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呢，不是要你们发大财，不是说你们一帆风顺，他说我祷告的呢，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呢，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呢，多而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或者是说选择那些喜好那些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说你能够分辨那些好的事情呢，你更加的喜爱那些事情，做诚实无过的人，一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给神。你我的祷告的内容呢，不能是尽量避免一些的公式化或者普遍化。那这个也是牧师个人所面临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就列入一个公式化，就是把主导文就照念一遍，哦，很普遍的啊，神你祝福所有的人，很普遍的，太普遍了，就失去了那个祷告的内容这种价值。相反的呢，我们一个祷告的喜乐呢，必须具体一点，必须英文叫 specific， 具体一点，必须要真实的，把那些普遍的能够说到真实的，是为一个真正的人祷告，不是为一个虚拟出来的而为世人来祷告，这么摸不着边际的。那这个就是你我祷告的内容。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说啊，神你就祝福他们，好像就是说一句话就把所有的都包括在内了，就是说太缺乏了内容的真实性。那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呢，在这边保罗呢，我们具体可以说他有这几方面的祷告的内容。他为这些他所谓的他的代祷的对象，为那些凡住在腓立比的，从小的到大的这些人呢，为他们祷告有一些的内容。就希望他们在成熟，在 maturity 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什么来表反映出的成熟呢？就是他们要有知识，要有见识，并且要有多而又多的爱心。那这一些呢，知识、见识跟爱心呢，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生命成熟上的一个基础，我们必须架构在这个上面。有知识就是说，我们是根据神的教训，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那并且呢，我们有耶稣基督他自己，还有那些使徒，还有历世历代其他的这些基督徒做我们的榜样，这是你我的知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读一些属灵的书籍等等，就是建立我们的知识。然后呢，有见识，见识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个知识的吸收之后呢，我们能够有洞察力，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对事情可以看得更深，能够分辨事情的真伪。尤其现今那个 fake news 虚假的信息借着社交的媒体这个泛滥的一塌糊涂，你打开新闻都不晓得它是真的还假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见识，能够有洞察力，有辨别的能力。然后呢，我们更加要有爱心，因为这个世代人的爱心呢，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就冷淡了。可是保罗说呢，你爱心要多而又多，并且要与你的信心能够一同的经过你的实际的生活的经历呢，要一同的成长。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三章十二节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且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都能够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所以保罗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我们怎么爱你们，因为耶稣基督爱了我们，然后希望呢，你们有如此的知识，有如此的见识呢，让你们的爱心不只是你们彼此弟兄姐妹的相爱，你们也能够爱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众人能够增长，能够充足。要知道你我所谓的真正的爱心呢，必须要用你的头脑，你的分析能力呢，来测试一下你的感情。因为感情不太稳当，可头脑呢，有的时候又太分析太厉害了，就太没有人情味了。可是头脑跟感情呢，要彼此来测试，这个就是一个成熟度。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必须要有神话语的知识，必须要有属灵的洞察力的见识，必须要有多而又多的爱心，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人，缺一不可。一缺一呢，就不平衡了。这个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内容。那不只是在成熟度上，在他们生命的品格上呢，要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一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建立我们塑造我们品格的很基本的东西。能分别是非，或者是说喜爱那美好的事呢，主要是指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呢，要在爱心上，在律法上呢，能够保持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分别轻重，选择什么是好的事情，分别出来我们就喜爱它。我们基督徒往往在爱心或者是恩典，在律法或者是公义上呢，常常失去了那个平衡，我们就不能分别是非。我们呢，喜欢的人呢，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不喜欢的人呢，就往往看得特别清楚，把他的是非分别的一塌清清楚楚，这个是不平衡的。我们分别是非，就是说我们对每一些事情呢，我们要有这个洞察力、分别能力，这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在爱心跟律法上能够保持平衡，我们有爱，我们也不罔顾律法。我们不是说强调律法而把爱心给磨灭掉，这个平衡度呢， 是在品格上要塑造，这个是保罗向神为他们来祈求这些事情，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尤其在现今这个世代呢，能够分别是非的人呢是越来越少。所以牧师说一个良心话，现今的社会呢是50-50的社会，尤其经过这次选举之后呢，能够分别是非的人在我看来是越来越少。昨天我很感慨的跟师母说，就以现在选举的情况，不管你是说什么情况，一边是恨 Trump 到了极点，另外一边是爱 Trump 到了极点，他们两边的人不管是50%几就算50-50好了，所以这个世界 100% 的人都是不能够分别是非的人，爱到一个极点，恨到一个极点，都是不能分别是非的人，他们在爱心跟公义上呢不能够保持个平衡。然后接着呢，做诚实无过的人，是指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在良心，内在的良心必须是诚实的，我们必须是个诚实的人，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良心，我们不做那些抹灭良心的不诚实的事情。那我们外在的行为是没有过失的人，是没人家不能够指责的人，并且要能够持续到底，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今天早上呢，牧师偶尔就讲一些实际的例子，今天早上我跟师母在喝咖啡的时候就聊到了那个很多年前在我们在夏尔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电 TV Evangelist 电视的传道人，那个叫做 Jimmy Baker 的、哦、他在用电视频道骗了很多的基督徒敛财，然后你可以 Google 可以查到他的一些的事情，然后他跟女人发生那个婚外情等等的被捅出来，捅他的那个人叫 Jimmy Swagger， 结果呢他捅他的时候是一个很公义的人指出这个他的罪来，结果呢后来没有多少年，人家发现呢他在旅馆去找妓女也是行奸淫的，所以他呢也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指责人的时候呢心里已经做了一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勾当，也是人他指责的人所犯的错，他比他犯的更错，就是连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他的内心都不能诚实，他外在的行为都有过失。这个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因为人不能分别是非，所以他不能做个诚实的人，他也不能做个无过的人，那更何况呢他要如何能够持续到底，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常常说这个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因为基督徒比较曝光率没那么高，所谓的很多的传道人，很多人就是指出有一些传道人特别，比如说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是真的能够在这一方面在道德上呢能够持续到他离开世界去主那里的日子，这个不论是说他布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能够内在的良心是诚实的，他外在的行为是没有过失的，至少在这一点呢他可以持续到他离开世界的日子，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多少的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就是晚节不保的，就是因为他的品格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必须在这方面呢好好的来向神祷告。很快的，诚实呢这个字呢很有趣，诚实呢无过，诚实是原来的意思是说在阳光的测试下呢而不失败，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见光死，我们常常以前有一句话叫见光就死，一个良心诚实的基督徒 他不怕站在光照之下，因为他没有黑暗的地方，在阳光的测试之下呢，他不失败，这个就是诚实。诚实不是偷鸡摸狗的，诚实是在阳光之下呢，在众目睽睽之下呢，他不惧怕，他可以被人查来查去。我们很清楚，我们很多东西能不能经得起人家来查？比如说我们的税，我们的 tax， 我们的税能够经得人家来查？比如我们的家、房子、我们的书架，能不能经得人家来查？这个就是诚实，能够经得起人家用光线的这种照射底下测试的而不失败的，就是诚实。在侍奉上，我们必须要依靠耶稣基督，要有效的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把这些都归荣耀给神。那这边所谓的果子呢，在圣经中有提到了一些。首先呢，在这里呢，腓立比书提到了所谓的仁义的果子，是那个 righteousness， 是有公义的果子。然后呢，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2节就讲到圣灵要结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圣灵的果子。这是在我们侍奉上要的，我们必须有仁义的，有圣灵的，我们必须要灵魂的果子。所谓的灵魂的果子，就是那些失丧的灵魂，我们要让他传福音给他，让他能够信主，像果子一般能够来献给神，所谓的灵魂的果子，成圣的果子。就是说我们必须，我们从最终得了释放呢，我们必须要追求圣洁，做个成圣的人，这个是也成为一个所谓的名副其实的圣徒，这个是成圣的果子。然后光明的果子，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9到10节，他说光明会结一个果子，是良善，是公义，是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刚刚讲过的诚实，就是在光明中能够测试的，而没有缺陷的，而是反映出是良善的，是公义的。这个就是光明的果子，诚实。然后呢，平安的果子，平安的果子说，在希伯来书第12章11节说，我们被管教的时候，被人家修理的时候呢，心中不快乐，会觉得愁苦。可是呢，经过了管教之后呢，在这些被管教的人身上会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那就是义。神要把这个平安的果子，但让我们经过环境的这个修整之后呢，平安在我们心中产生出来。平安不是在好日子，那个不是平安。平安是在波浪当中所塑造出来的，这是真正的平安，是世界夺不去的。然后嘴唇的果子，在希伯来书13章19节，就是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常常用颂赞为祭献给神，意思说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神，当做一个馨香的祭献给神，这个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所以这几个果子呢，是我们在侍奉上必须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个也是保罗向神为他们祷告的内容。不仅是要成熟，不仅是在品格上呢是诚实的，没有指责，不可没有无可指责的，在他们教会的服事上呢，要结满种种的果子，将荣耀归给神。那这个呢，不论是仁义的，不论是我们圣灵要结的果子，不论我们最要让那些失丧的灵魂得救，我们个人追求圣洁， 我们在光明当中所产生的，我们有平安，我们的嘴唇能够来赞美神，来鼓励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在侍奉上的果子。那大致上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要享受所谓的祷告的喜乐，试问我们是不是一个祷告的门徒？那想想我们有没有代祷的对象，神有没有摆一些的所谓的朋友、弟兄姐妹、友谊在你的当中、你的周围，他们的软弱就成为你祷告的一个内容，为他们的软弱、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然后呢，你是向谁祷告？你是向空气祷告呢，还是你是向那个所谓的宇宙之间的那个能量的祷告呢？还是你是向一些偶像祷告？还是你真正的认识到这一位三一真神，向这位三一真神是一切恩惠平安的来源，这位神来祷告？然后呢，我们祷告的心态是如何？我们常常思念人，感谢神，心中充满喜乐。那我们的祷告内容呢？有没有为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熟来祷告？为他们的品格被塑造，做个诚实的人，做个无过的人来祷告？我们有没有希望他弟兄姐妹的在侍奉上呢，能够结出种种的果子，把荣耀归给神来祷告？你要了解，我们在祷告中常常要寻求智慧，可事实上寻求智慧的祷告不是说我们借着祷告呢，要知道发生事情背后是如何的解释，今天的选举为什么是这个结果，今天的武汉肺炎或者是 COVID-19 呢，是如何的，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再的寻求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事情背后的原因解释的话呢，神可能会告诉我们，也可能不会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这种寻求是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相反的呢，我们如果是要寻求一个智慧的祷告呢，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向神来祈求说，求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的活，来反映出我们是神儿女的形象。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发生？也许我们不知道，可是已经发生了。发生的当中，我们如何的来反应？我们如何的来持续的来活？我们会不会说，哇，像那个自杀的这个女子一样说，我的生命中好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当中，我看不到一线的光明，所以呢，我就结束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活着实在是太痛苦了，活着呢，我要沉沦在贫穷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选择？还是说我们选择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祷告？因为喜乐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而祷告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这个就是所谓的祷告的喜乐。因为喜乐是目标，是神给我们的奖赏，可是唯有借着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呢，我们才能够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不是没有喜乐的。神要我们透过祷告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献上感恩，感谢神，无论在顺境逆境当中，你仍然是坐着为王，你仍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的救主，圣灵仍然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这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感恩节过去的日子， 还有我们迎接圣诞节来的当中的日子中，我们彼此的来纪念，彼此的来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需要，我们已经在困境当中的，我们或者即将要面临困境的，我们都来彼此祷告，求神让我们在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是更加的成熟，我们更加的来体贴神，那我们更加的在品格上，我们能够做个诚实的人，我们能够做个一个没有过失的人。求神也帮助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上能够结满种种的果子，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神啊，我们再一次的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来祷告祈求，求神你的恩典能够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继续为这个疫情中住院的人数的增加，死亡的人数也没有停，得病的人是更是增多。我们也为这个疫苗即将要出来，我们也献上感恩。求神你让这个疫苗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种在那些最需要的人身上，帮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黑暗的这个一年。虽然是在黑暗的隧道当中，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心中就有盼望。我们因为这个众光之父，我们就有亮光。那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不仅是心中有亮光，我们的家庭也有亮光，我们的教会有亮光，我们的社区也有亮光。主啊，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教会能够像一座灯台，是被建立在山上，能够吸引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